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宇恩。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电台所直播的善牧良言这节目呢，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约翰福音当中所说的七个神迹奇事。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三个，第三个神迹奇事啊，这个名字蛮长的，因为从来都没有命名过啊。但我们把它定名叫做38年的瘫子得了医治。其实呢，真正这个人到底生的什么病呢？哎，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就要进入到经文当中的研讨。但更重要就是希望透过这样一个神迹奇事的记载呢，让我们更认识这位主，也让我们生活当中呢能够来经历神的大能。好，那我们进入主题了哈。主要的经文是出自哪里？在约翰福音哪一段呢？
约翰福音的第5章1到15节。
嗯，好吧，那就请语言先读一段。
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家等水动的时候，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
嗯，我们就读这一段哈。那因为后面还有叙述他跟耶稣的对话。
嗯，
好，我们来观察
是
发生什么事。
从时间开始好了。
嗯、人是时地物嘛，好，
对对对，应该是一个节气，可是呢又没有特别说出什么节气，但是应该是在逾越节之前的某一个节气吧。
嗯，这个节期耶稣上耶路撒冷去，
对、啊、
显然是比较重要的，有人多的时候、嗯、耶稣会到人群当中来传讲天国近了。好，那不是很清楚了啊。
是，
那在地点呢？
在毕士大池。
嗯，毕士大池。嗯，有一家那个基督教的医院或者安养中心叫做毕士大。
哦，毕士大有怜悯之物的意思。
嗯，那这是从这个原来他们用词当中翻译过来，就是怜悯之物。
嗯。
好，那毕士大池到底有多大呢？
不知道哎、欸，
我们池子里面看不出来，对不对？还好有考古学啦、
啊、是
考古学告诉我们到底有多大呢。
其实我当时候去圣地之旅的时候有看到遗迹，
嗯，
可是呢我看不出来有多大，我是看那个记载上面说，这个池呢是一个人工的蓄水池，长96公尺，一头宽67公尺，另一头宽50公尺。那是在一个圣安妮堂的地下，所以我从上面看下去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个感动。诶，圣经记载的这个毕士大池真的是存在过耶，而且现在还可以看到遗迹。所以 圣经的记载每一件都是真实的。
嗯，这样讲了，应该圣经上面一定是真实的，只是有的时候我们考古学没有挖掘出来嘛。
是，
但这个毕氏大池呢，被挖出来以后，按照刚才陈恩惠的这个报道啊，因为我们现在都考古学去查就知道，
是啊，
这个池子到底有多大？其实有一个概念，你知道，一般的我们的所谓的标准游泳池
哦，
是50公尺。
对对对。
大概长宽嘛，对，一半，所以是50公尺跟25公尺、
嗯、
啊，这是标准游泳池、
嗯、
那小一点的至少你一边长要25公尺、
嗯、哼，
再短的话那就是小孩子玩的洗澡池不能叫游泳池、
嗯、
那所以你发觉它这个长96公尺将近100公尺了，
哇，很大，
宽呢一边是50公尺，所以它等于那种标准的大的游泳池的两倍大，
对呀、啊，非常大的池
哦，很大了，那池子蛮大的、
嗯、
啊。但中间呢，有叙述说它有五个廊子啊。
嗯，
这个池子不是四边吗、
嗯？
那第五个廊子从哪边出现呢？
哎，对耶，
可能架在中间吧。
嗯，应该是这样说法啊，就是有一个廊子从水池中间跨过去。
嗯，
啊，等于说这个池很长嘛，对不对？
嗯、
它中间有跨过去，那刚好两边各五十公尺，五十公尺正方的那种感受。
嗯啊，
那没有那么准，它不是一个标准游泳池来建造的，但它是一个水池。好了，有这样一个概念，你就知道这个范围蛮大的了。
是啊，
嗯，而且是靠近阳门的一个池子。
嗯，那阳门的意思是位于圣殿的一个东北角，那献祭用的羊都会从这个地方迁进去，所以叫阳门。
嗯。
哦、没有叫骆驼门
献祭都是用羊
是好，那这个是等于说羊应该经过的地方那个门也就稍微小一点了，因为只是牵个羊走过去而已嘛、
嗯、
所以范围不是很大，但是因为要献祭的时候会经过那个地方，所以那边人潮还蛮多的，
对，
大多数的人到圣殿去的话会经过这个地方，而这个池子里面呢，不能说里面大家泡在里面，那不是温泉
啊、哦，
不能泡在，因为那个池有时候还有深浅，但是他们都围在旁边呢、啊。
嗯，
哎，作用是什么？在等那个池子水动，哎，不是风吹草动的那种水动了、啊，是说它从那个这个池中心或者在池的这个池底下会水、嗯、会冒泡或者是一种水的波动起来。
所以是真的有天使会下去搅动那个水池吗？这是传说还是真实的？
嗯，这个圣经上面怎么说的？
可能是古卷说的，
嗯，
所以应该是不能够确定。可是现在他们的解经家去研究以后，认为当时候在那里呢，事实上是有一个硫磺的温泉的情况，所以温泉会有涌流，可能它正好喷动的时候。喷出来的时候呢，池子就动了，但是呢，当时候古时候就认为是天使来搅动的。
也就是说，如果在当时水池本身的含那个硫磺的
硫磺
那比例不是很高、
嗯，
但是因为有那个地涌出来以后，
哎、
那个瞬间可能硫磺的比例啊，或者所谓的温泉的那个医疗的一些疗效就产生了。
哎，那为什么只有第一个最先下去的人才可以得医治呢？如果他都是有硫磺，那应该其他人下去也会得医治吧？
是吗？大家一起泡的话，都应该都有疗效的。
是，
好问题。
嗯，
我的想法是这样。我是觉得说为什么第一个会好，因为第一个行动敏捷，
嗯，
所以基本上他的病情应该不重，所以呢他加上他自己心理上面的这种安慰，就是说哇我第一个我一定会好啊，
是，
那第二个下去其实说不定也好了，但是他的信心或者他的领受力就没那么强了，
嗯
啊，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因为圣经啊没这样说，而且事实上的这个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大家就围在那里，
嗯，
不管灵不灵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也没说这个每隔一天或者每隔半个月都没有嘛、
嗯。
所以我倒觉得这好像有点是大家生病的人啊，或者有一些病痛人都在那里，就是互相的安慰鼓励啊，说讲是讲在等医治，但是平常也总有一个聊天的对象啊，或者彼此能够扶持一下。我觉得有时候医疗不是在医药上面，反而是彼此的安慰啊，
心灵上的。
你病得那么重啊、哦哦，是是，像这个38年的大的老病号了、
嗯，
哎呦，你还活得下去啊？大家彼此说啊，那我有盼望。
原来是这样哦，
没有，这是我说的。
是是是，
不过
这真的是一个希望，我觉得它是带给人希望、嗯。可能他们也的确看到过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第一个下去的人，像袁牧师所说的，他是比较健康的，所以他上来以后，他原来的疾病真的他觉得完全康复了。 所以带给后面的人就更有希望了，他们觉得我可能是下一个咯，下一个得医治的人咯。
而且在以前的会堂里面是不是有要周济穷人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有，摩西的律法其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帮助穷困的人或是那些残疾人，他们要去照顾的，有那个应该要尽的责任跟本分。
哦，不过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不是这个池子让这个人得医治？
对，不是池子里面水得医治，是因为出现了耶稣了。耶稣出现，有一个人病了38年。当然是事后报道嘛。
是啊，
耶稣也没一个一个访问，但是耶稣看到他就知道他病了很久了，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主动问呢，
很有意思哦。不是他说哎呀耶稣啊你来了啊我认识你啊，他不知道，他甚至在经文当中看到他被医好，人家问他谁医的他都不知道是谁。
对啊，
好，那现在耶稣主动来说你要痊愈吗？换成我们是那个病人的话，我们一般称他是瘫子啦，不是瘸子，他只是躺在那里嘛，
对呀、
不太能够行动，然后抱着他的褥子嘛，那现在耶稣来问说你要痊愈吗？患者是我，你会想法怎么样？你怎么回应他？
当然说我要啊，当然要啊，我躺这么久就是要痊愈啊，我来这里就是等着要能够痊愈啊。
这口气比较善良一点，我们应该讲废话。我等在这边，你以为我来这边干嘛？你会发现我来这边当然是要得医治的，那你耶稣问这不是多余的吗？但我们也发现这个病人回答耶稣的这个回话也很有意思。
是啊，
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确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口气会造成不同的结果了。
是，他可能很多人来问过他，他都说过这种话，因为这么多年下来他都没有机会跑第一个。所以呢每一次人家问他说哎你好吗，他就一定讲这句话，所以这句话对他来讲我觉得他已经是熟悉了，所以当有耶稣问他的时候他马上就给他回复出来了。
反正就是你们来也没什么作用啊，又帮不了忙，对不对？
对呀、
要我好我当然想好，那怎么样为什么不好、我告诉你都是别人抢先的嘛。
对，没有人帮我，
都不礼让的，我排队排了38年了没有一个人让我。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我动作太慢了。一个没人帮，一个我自己要去动作太慢，所以呢我这辈子大概没指望，
所以也蛮绝望的齁。
但还是来哦。
对，他还是有盼望啊、
没地方去了，
还是根本不是他自己来，是有人把他送来的，
可能也是家人把他送来的，
就是至少有一个希望在。那在这个当中好了，耶稣竟然也二话不说只给他一个口令，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他就痊愈了吗？
非常特别的是圣经这里说立刻痊愈，难道这个躺了38年的人难道没有疑惑吗？他怎么就可以拿起褥子走了呢？
对呀、我在想他是感觉到身体有不一样了所以起来走，还是他是凭着信心做了这个动作？
这问题很好，但没有答案。我们不是那个摊子，可是至少有一件事情他知道他的体力恢复、或者他知道他有一种
可能他的脚
不同的感觉，
不同的
啊、不管是脚啊身体哪里，他反正有一种瘫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力气嘛。现在感觉不一样，可以站起来了。可以拿起褥子就走了。
不过那天是安息日耶。
好极了啊，就后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医好就算了嘛，对。但是因为是安息日、这下子惨了。因为他拿着褥子在走，人家就开始说不对了，你这个是做错了，犯了安息日的戒规。那再下来就是人家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我。我们
推卸责任。
对，可是你发觉这个病了38年的一直以来都是在推卸责任。
对，因为基本上他躺了38年在那个圣殿的地方，他一定知道安息日是不可以做事情的。因为犹太人在这一点上面是非常坚持的，而他自己也知道那天是安息日。他听到耶稣的对他说拿褥子起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真的拿起褥子走了，没有想说耶稣不可以，今天是安息日我不可以起来。
那他也蛮勇敢的嘛。
我想当时他根本没考虑到那么多。但至少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了解啊，在整个的环境当中他做的这件事情他其实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对，
因为好了就起来了。
哼，
可是他忘记了，因为特别是当我们痊愈的时候会有一个第一个时间就觉得说我是好的嘛。其他都不会考虑了。
对，
但等到再问到的时候他发现糟糕， 有问题，所以他又回到以前的情绪里面。
嗯，
就是说都怪别人。
对呀、
啊，那、嗯、为什么你拿路子？是他叫我，他叫耶稣，他那时候还不知道那个人叫耶稣。
嗯，
对不对？是一个人叫我起来的。
嗯，
那前面为什么医不好？都是别人，嗯、
对耶，
别人都没帮我。
对啊，你们都不关心我，
也不让我。是不是
就好像亚当跟上帝说，都是你赐我的那个女人让我吃果子的、嗯，
这个罪性。很明显的一个罪性。好，当我们遇到这些罪性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是怪别人。那我们就算要遇到问题要去面对的时候，我们也觉得都是别人的错。所以呢，在这个医治的过程当中，我们却看到了耶稣承担了所有的一切。那后来他还怪给耶稣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也知道耶稣为什么要医他，其实就出于一份爱，主的爱。好，我们也知道神的医治是因为爱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这首诗歌《医治的爱》，我们再继续来探讨这个生病38年的人，他是怎样来回应耶稣基督的。
在你名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身完整起来，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情。
了那么多的道，可是我都做不到。
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耶。
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欢迎回到善牧良言，我是雨恩。
我是陈恩惠。
我是袁哲善。
今天的善牧良言透过约翰福音第五章，要探讨的是在毕士大池子旁边瘫痪了38年的瘫子他得医治的故事，我们要在生活当中的回应。
刚才我们讲说耶稣说叫他起来拿着褥子走了他就好了。
对，
怎么好的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是主医治的嘛。也是因为神的爱主动的，不是他要求的，就主动的医好他。医好之后现在问题来了，因为那天是安息日。本来没事的，大家都开心就好，现在没有啊。有人就说你不可以拿褥子啊。他那个本性就是一个罪性，就是怪耶稣了。好，那也发觉后来他又遇到耶稣了。他见到耶稣以后他就知道那个人是耶稣，对不对？所以他跑去告诉别人说，哎，你一直在责备我说我不可以拿褥子，我现在告诉你是谁，因为刚才我不知道，现在我知道是耶稣。
不过我们应该先
知道这个人太糟糕了。
我们应该先讲到耶稣有跟他说一句话，他好像也没听进去，因为耶稣跟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他好像也没听进去什么叫做不要犯罪，他马上去跟犹太人讲，哎，不是我要拿褥子的，是那个耶稣叫我拿褥子起来走的。
立刻就犯罪。
所以他生病跟罪
有
关系。
我们用这种推论是正确的。因为耶稣跟他讲说你痊愈了，你好了，不要再犯罪。不是说你好了就不要再比如说我是咳嗽好了，你就不要乱吃冰水啊，不要再吃什么不对的，或者说肠胃不好你就有些东西禁忌，对不对？所以你看他这病好了叫他不要再犯罪，显然他这个病跟
罪有关，
罪可能有关的。而且从圣经记载来看到他这个性是争功诿过的，常常
是很喜欢埋怨别人的。
但是没想到耶稣一讲完他就马上去告密了。
所以一个人的过去习惯的罪有些时候真的是很难改的，因为他过去习惯这样的生活，他都是怪别人，都是别人的错。所以耶稣跟他讲你不要再犯罪，可是他已经习惯于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过去的坏习惯是要很谨慎很小心的，否则会很快又落入过去的坏习惯里面的，
需要耶稣的帮助。
对
对，耶稣帮助完以后还不能再赖给耶稣了，要自己要负担的。好，我想我们这个查考已经很详细的细节一些探讨过了，我们最重要还是要把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或者说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来看约翰为什么要写这圣经。四卷福音书里面只有约翰写，很特别的，因为这个人病了38年。
对，
对我们人来讲，什么病啊都有黄金医治时间。
对
啊，什么黄金72小时啊，黄金36小时啊，黄金什么24小时，越快医治是越好的。
对，
38年几乎就是，就算是能医，像医学来讲，就算要开刀，你的血脉啊，你的什么血管啊，什么东西都大概
都萎缩了，
都不通的嘛。
那
怎么会好？耶稣超越了这个时间的限制。
对，的确是。
你病得再久再怎么样难医的，耶稣说好就好了。
对。
这是显出耶稣的一个大能，超越人类被这个时间所限制的。这是约翰的企图啦。但是就我来讲，我觉得在这一段里面我看到是什么，就是我很可能是另外一种的所谓的瘫子。因为他是身体上面瘫，但我可能是在心灵或者是在教会服侍。我就懒懒散散的，我就在教会里面很久，我从来都不想服侍。服侍多累啊。我就每天抱着褥子坐在教会里面啊，这个敬拜啊什么都很好啊，让别人来服侍都好。可是有一天耶稣跟我讲说，起来拿起褥子走，我不要。你知道啊为什么？因为我要服侍了，很累的啊，对不对？要去带领啊，要去怎么样，很可能我就是不愿意起来。那其实也是一种犯错，一种罪，对不对？我懒惰嘛，我拒绝。所以要起来是一个挑战。就算好了还说不定还赖在原地。这是我自己在这段经文当中所领受到的。那两位同工，你们自己在这个查考当中有什么样看见或者感觉感受到的呢？
我是想到这些在圣殿里面的犹太人，很多人应该已经看这个38年生病在那里的摊子，可是呢，这些犹太人并没有给他真正的关心跟帮助。没想到在安息日，耶稣医治这个躺了38年的病人的时候，这犹太人竟然起来责备他。我就在想，我自己信耶稣这么久，我会不会也变得像这些犹太人一样，并不真正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可是当他得到帮助的时候，我可能问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那样子，我就是变成那个会定罪别人的犹太人。这是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
律法多于这个恩典啊！
是是是，我应该在平常就要去注意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
嗯，陈恩惠不像是那种坏人。好，来，
善良。我今天看到的是这个摊子，他会把责任都推给别人。
嗯，
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会在遇到一些问题，或是跟别人的互动关系里面，我们会说我的性格这样是原生家庭，
嗯，
怎么样怎么样，是因为我童年遭遇过什么样的事情。
嗯，
那这其实当然有一个部分，的确我们经历这些的事情，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改变。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从这样的事情当中我们成长，我们找到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的部分。
嗯，
那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生命当中有一些停滞的部分，好像没有成长，好像在亲密关系里面会有障碍的，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是不是愿意照着耶稣所说的去做去改变。
嗯，好，很好的回应哈。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探讨在这。不晓得收音旁朋友弟兄姐妹，您会不会有时候也像那个瘫了38年的人，当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起来走吧，你还在瘫在那里吗？还是你已经可以起来了？无论面对怎样的问题，您有怎么样的回应，都欢迎您来信跟我们交流分享。或许就在这一刻你也得到医治了，因为是主耶稣主动的来医治我们。节目进行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山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宇恩，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
拜拜。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